家可以真正有一个时刻意识到耶稣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我们现在将会读的是约翰福音十一章。第1到16节，有一个患病的人，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。这玛利亚就是后来用香膏抹主，并用头发把主脚擦干的人。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。前面两人派人到耶稣那里去说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耶稣听见就说：“这病不至于死，而是为了神的荣耀，使神的儿子因此而得到荣耀。”耶稣向爱马大和他的妹妹玛利亚以及拉撒路，他听说拉撒路病了，仍然在原来的地方住了两天。然后对门徒说：“我们再到犹太去吧。”门徒对他说：“拉比，近来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要到那去呢？”耶稣说：“白昼不是有12小时吗？人若在白昼行走，就不会跌倒，因为他看见这世上的光。人若在夜间行走，就会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”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跟着又对他们说：“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要去唤醒他。”门徒说：“主啊，如果他睡了，就会好过来的。”其实耶稣指的拉撒路的死说的，门徒却以为他是指正常的睡眠说的。于是耶稣公开地告诉他们：“拉撒路死了，我为你们欢喜，因为我不在那里，是要使你们相信。现在我们到他那里去吧。”那称为双生子，原文作伊斯玛的多玛，对其他的门徒说：“我们也同跟他一同死吧。”
主啊，
希望我们借由这个故事，能增加我们的信念，真正了解你在这世界上对我们的意义。希望你让我们学到，我们多需要你，我们需要多靠你。奉主基督之名，阿们。那今天的故事有四个重点。那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如果，我们今天的主题要看的是如果的另一面。那在第一个部分的话，是耶稣收到拉撒路生病的讯息，我们知道拉撒路有病，他的姐妹因此而传话给耶稣，因为拉撒路的病况是每况愈下的，希望拉撒路可以立刻希望耶稣可以立刻的来医治他。当时耶稣在那整个地区是相当受欢迎、相当有名气的，那所有的群众因为他的神迹感到惊奇，但是同时也遭受了许多人的嫉妒跟批评，许多人希望可以看到他死。那当时的门徒就是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不是很希望耶稣回到拉撒路的地方去医治他。当时，圣经里并没有提到太多的，拉撒路为什么他生病，或者是，为何生病。但是，耶稣在原本的地方多住了两天。也许当时门徒有一个很好的理由，是为了怕耶稣受到 迫害，所以他们犹豫地问了耶稣，你确定还要去吗？但是耶稣是控制一切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到的是两个假设，假如。在第十二章第九节说，白昼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？人若在白昼行走，就不会跌倒，因为他看见世界上的光。这是第一个假设。那接着说，人若在夜间行走，就会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这就是像之前我们用的那个旅游点的一个例子，你若没有光，你就会无聊，无所适从，而且没有不知道你的方向。唯有耶稣才是控管。如果门徒跟随着耶稣，跟随着基督，跟着基督的计划走，他们就会知道耶稣才是掌控一切的，所有的事情都会平安。这是一个信念跟信仰的问题。在第十一段的时候他又说，我的朋友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要去唤醒他。但是他们的门徒说，主啊，如果他睡了，他就会好过来的，这不是很重要的，让他睡觉，让他休息好了。但耶稣在十四章第十四节又公开的说，拉撒路死了。这些门徒当时还未学会安静，去让耶稣掌控一切，而信任耶稣所说的一切。他们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们需要知道，迫切的去知道一切的讯息，才会感觉到自己是有掌控周遭的环境。你是否也曾经想要耶稣清楚告诉你，你现在周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你也自己想 control 掌控你的生命，掌控你周遭一切的事情。我希望各位能够有信心的相信，当你来到他面前祷告的时候，耶稣是很认真的，而且不是他嘻嘻的。他希望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他的掌控中，只要你跟他一起走，听他的道，他就是这世上的光，你就不会跌倒，跟随着光，你就不会跌倒。也许耶稣还没有照你所要的祷告去做一回应。那在这个故事中，我们听到拉撒路的姐妹希望在耶稣在他的弟兄在他死之前，耶稣会来到拯救拉撒路，但是耶稣他有他自己的时间，有自己的时机，信任他，相信他。在第二个部分，耶稣来到伯大尼。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提到，耶稣到了，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，相距约有三公里，有许多犹太人来到马大和玛利亚那里，为拉撒路的死来安慰他们。经过四天后，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尸体已经开始分解了。那拉撒路的姐妹也做了两个假如，在第二十节提到说，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面。马大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 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耶稣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马大说，主啊，是，我相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个要临到世界的。在11:28，马大说的这些话，就回去暗暗的叫他的妹子玛利亚说，夫子来了，他正在叫你。玛利亚听见了，就急忙起来，回到耶稣那里去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，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，见他急忙起来出去，就跟着他，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，就伏伏在他脚前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欢叹，又生又愁，便说，你们把他安置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，请主来看。耶稣哭了，犹太人就说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。其中有人说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玛莎还有玛利亚的如果。在21，他有说到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并不死。主啊，你若早在这，我兄弟并不死。这是他们两个人姐妹共同的一个假如假设。请问大家，你们上一个如果假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如果我接受了那份工作，如果我买了那栋房子，如果我检查我的后视镜，等等等等。生命中的朋友，你可能有许多的如果假设，先且不论你的如果是什么。耶稣仍然是爱你的，他是的世界的光，他是世界的光，我们需要紧紧跟着他。虽然玛莎和玛利亚心有怀疑，而质问耶稣，你若早点在这里，我兄弟就并不死了。但是耶稣仍然没有花时间去纠正他们，说，你知不知道你们在跟谁讲话？你不相信我是神，是主，是创造万物的神吗？当时他可以这样反问玛利亚跟马大，但他没有。在23:27，玛莎与耶稣的有关复活的谈话是相当有能量的片段。那他说了，在25说，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的人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相信这话吗？耶稣问了他马大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那我也想问大家这个问题，耶稣已经向大家宣称他自己是神，神之子，如果你相信我，你就永远不会死。但是重点是，你相信吗？ 是的，主啊，我信你是耶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。所以马大的决定选择的是他之前的如果的另外一面，完完全全的相信耶稣，并让耶稣去掌控他生命中的过去、现在以及未来。你呢？每个人都必须要回答耶稣的问题。总有一天我们会在神的面前。在第三个部分，耶稣彰显是谁掌控一切。在38节，耶稣又心里欢叹，来到坟墓前。那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石头挪开。”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。”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。耶稣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”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日，望天，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了。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的众人。”叫他们信着，是你差了我来。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解开，叫他走。”派人叫他们把拉撒路身上穿的包的布还有手巾从他身上移出。但是他的姐妹当时不相信，而且心有怀疑的说：“已经主啊，他已经死了4天了，他一定臭了。”耶稣其实对这两个姐妹有个交谈，在40节提到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你就一定看见神的荣耀吗？”耶稣并没有对他爱的人失去耐心，他是仁慈并富有同情心的。即使在我们充满不安、充满了不安全感，耶稣仍给我们温柔的提醒。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，他不会因为我们所有的假设怀疑中而放弃我们，离开我们。我们不知道拉撒路复活后与耶稣之间的互动如何。耶稣，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，拉撒路他所穿的葬衣在。他从坟墓出来后是被除去的，那这一个奇迹，拉撒路死而复活的奇迹，引导到最后一个如果。这个复活导致了杀害耶稣的阴谋。在11章53节，从那日起，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。因为这个死而复活的奇迹事件，当这个震撼性的消息传到当时宗教领袖以及法利赛人那边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办，而 这个成为一个杀害耶稣的催化剂。因为当时的宗教领袖还有法利赛人并不相信耶稣，并不相信他是神，他是世界的光。我们担心自己的身份地位会有所动摇，所以他们必须做采取相当的手段。在11章48节提到，若这样者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。所以他们当时真正的担心的是他们的土地，他们的所有世上所有的财物，他们所拥有的些都是由自私的一个起源。今天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是谁在掌控我们生活中的所有一切，以及如果的另外一面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主是这世界上的光吗？你相信信他者并得永生吗？我们需要问问自己这些问题。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做了决定，他们不相信，而且他们害怕，他们害怕耶稣。但玛利亚及马大虽然起初不相信，但是他们最后相信了耶稣，他们相信耶稣是世界上的光，他们愿意追随耶稣，你是来拯救我们的。基督徒的话，你一定要清楚认清楚是谁才有这个完全的掌控。不论前面有什么任何的困难，生命中有任何的真的是我生命中掌控所有的一切，这将会如何影响我在世界上的地位？如果耶稣真的是我生命中掌控一切，这会如何影响我说我相信的信仰及事物？如果耶稣真的是掌控我生命中的一切，这会如何影响过去困扰着我的如果假设？如果耶稣真的是我生命中的掌控一切，当我看不到大局的时候，我要如何回应，却仍然相信耶稣？如果耶稣真的是掌控我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有确确实实的跟随神的光，以避免在生命中的黑暗中跌倒呢？还是我正努力的尝试去掌控自己的生活？请起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今天的故事重点在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，耶路撒冷前所有的一个过程。那耶稣呈现了他的能力，他能让人死而复活。他才是掌控所有的一切。时常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都想要能够掌控所有一切，才不会有不安。但大家想一想，就像在那个旅游地点，如果当时导游把所有的光都关掉了，你生命中只有黑暗，那你会怎么出去呢？在我们生命中一定会有黑暗的时候，那你是需要完全完全相信耶稣，他是光，他可以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走出黑暗。马大及玛利亚他们 心中希望他们有一个控制的能力，所以他们当时希望耶稣能够早点到，去医治他们的兄弟。相信、信任耶稣，跟随他，不是全心全意想要自己掌控自己周围身边的这一切。耶稣说了：“我是光，你信我必得永生。”你相信吗？各位，今天你们相信吗？耶稣问了这个问题。希望大家在今天也能够问自己这个问题，如果你相信耶稣是这个光，在2016年的中资主日，如果你相信的话，如果你相信耶稣是这是我的救主，信他者必得永生，请你举手。相信信耶稣的人生能够遵从他的光，请你举手。如果有人没有办法举手，在你的心中还是不是很确定，不是很确定，有所疑惑，或者是你不是很了解，想要了解更多，虽然你现在不是很清楚不认识耶稣，但是你想对耶稣有进一步的了解，如果那是你的话，你告诉我，我希望在这边能够为你祷告，我会为你祷告，如果你要我替你祷告，请你举手。谢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献上你自己去追随神。跟着光走，你必不在黑暗中跌倒。学习去信任他，了解他，认识他。如果你想要得到耶稣的拯救，邀请你来到前面来，我很希望能够跟你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愿你的意在这世上执行。我希望你能够为这世界带来改变。我们基督徒心中认识你，你才是这个神，我们愿意追随你。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开启那些大家的心房，还不认识你的人的心房，能够来到这主动的来到前面跟我们一起祷告，去认识你。奉主之名， 随你，你是我们的导游。主，我们也感谢你，你彰显着能克服了死亡的信者，必得永得得永生。我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永生，以及你的赦免。也许还有人在这教会中，并不是很了解，并不认识你。那我希望你能够持续的在他们心中改变他们的心，改变他们的看法，而开始认识你，信任你，奉主之名，阿门。如果说你今天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想要跟我们在私底下来找我聊的话，我会很高兴的花些时间跟你一起聊，让你更认识基督。各位请坐。在今天的讲面中，你可以发现有一个特别的一个，在这个活动，在我们这活动一些的详情表。那这个礼拜四晚上7点有一个特别的活动，我们会再做一个特别播饼的活动去。欢迎大家在这个礼拜四来到教会。那当然礼拜天就是一个复活节，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。在礼拜天27号的话，我们只有8点30分的第一个service。在10点钟 service 之后呢，会有一个 简单的早餐供大家享用。那接下来的话，在28号礼拜一11点到3点钟，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家庭聚会。家庭聚会，野餐聚会，那希望每个家庭呢可以带一点餐点来，那大家可以一起分享。那当然还有一些活动跟游戏，希望大家到时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个有趣的活动。那现在的话，我是希望。在教会中呢，会对一些家具啊，还有一些重物做些重新的移动。那如果说你可以够强壮，可以来帮忙的话，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跟 Jennifer 联络，她可以给你更多的一些讯息。那当我们现在也需要大家的帮忙，在照顾小朋友。从出生到2岁，那我们现在需要一些母亲或者是一些女士在这个 crash 房间去帮忙照顾小朋友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找 Judy。 在对于小朋友5岁到12岁的话，早上10点钟，我们现在也有Sunday School 给这个年纪的小朋友，欢迎大家可以带你们小朋友来。希望各位持续的为我们的传道士，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传道士为他们代祷。那如果你想知道任何他们最新的消息的话，在后面咖啡厅厨房那边呢，会有一个他们最新的信息，欢迎大家在那边看看他们的信。那现在要来庆祝生日或者是结婚纪念日。Jazzer 的这对夫妻，菲律宾的 Jazzer 夫妻，26年的结婚纪念日，那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庆祝。是能够尽量来加入我们，那希望到时候你可以对这个复活节有个更好的了解，更深的了解。